开始到十三节，来，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只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事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过是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刚强；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愿神祝福读他话语的人。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这个世界上，当一个人担任一个职位相当的时间之后，或者他卸任，或者他退休，总会有许多人对他在担任这个职务的这样的时刻里面给他一些评价。有时候我们是看到一个重大的决定实施了相当一段时间，也会有一些的回顾探讨到底这个措施做得好还是不好。像在这个星期里面就有两个事情跟这个有关，一个是英国的首相布莱尔，他担任首相十年之后在六月底的时候卸任了。当然有许多的文章报道就探讨他能够担任首相十年也不算短的时间有什么成败，有什么得失。很多人就说他上任的时候是非常的风光的，因为他那时候年纪算相当的轻，然后在英国的经济上面也带来不少的改善。当然他卸任的时候就有点灰头土脸了因为这几年他跟美国一起并肩反恐作战，不论是在阿富汗在伊拉克，那他的英国国内有很多人反对他所以他下任的时候就有点不是很光彩，不像他上任的时候这么样子。另外一个事情也跟英国有关系就是香港回归中国十年，也刚好在最近有许多的庆祝活动。在庆祝当中，当然也看到很多的文章在探讨到底回归十年因这个香港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那很多不同的角度，很多不同探讨。弟兄姐妹，我们在看别人的时候，我们在探讨别人的成败得失，我们很容易以很客观心平气和的角度去说好说歹。但假如我们自己呢，当你在人生的一个事业你付出你努力相当时间之后，你如果卸了那个工作，你希望得到什么评价？我想通常人都会希望大家美言几句称赞几句，就像俗话说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你有没有想过在主里面的侍奉呢？ 当你在某一个教会，在某一个职份上相当的时间之后，你会想到得到什么样的评价？我想我们都有机会在教会中碰到过那样的场面。通常我们也把外面社会那套搬进来，讲几句好听的话，美言几句，赞美几句，肯定一番，我们通常是这样做。但神怎么看待呢？神怎么看待一个要侍奉神的人，当他在侍奉当中经过一段时间，主要我们怎么看待我们在侍奉里面的摆上？今天我要从使徒保罗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主耶稣要侍奉他的人看自己，就像我今天的题目，一块踏垫。上次我在讲道中跟大家提到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在那边我们有看到说哥林多教会有一些纷争，那因着这样的纷争，保罗教导他们要怎么样来看待教会。那我们在三章的，好不好，我们来看三章的22节23节，如何看待教会，包括怎么样看待保罗。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22节23节，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然后到4章1节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你注意到在第三章22节的最后那边说到全是你们的，然后23节又接下去，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的又是属神的。这个全是你们的，这个词本来意思是说都是属于你们的。我们都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说传道人是神的仆人，但是这些哥林多信徒听到神的仆人四个字，他们只听到后面两个字仆人，所以保罗就发现说他们只听到全是你们的，属你们的，所以他们认为保罗就是做仆人，是做谁的仆人？做哥林多信徒的仆人，所以都是属你们的。所以这个做仆人就凡事上要按着他们的意思做，但是主人那么多，当保罗顺了这个意没有顺了那个意的时候，他们就不高兴。所以保罗在4章1节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保罗要提醒他，虽然是一个使徒，但是他是主的仆人，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不是顺着人的意思，乃是要顺着神的意思。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提醒我们每一个要侍奉神的人，你要明白你有正确的动机，你要有很正确的态度。我要从这个中间很简单提到三个。第一个，侍奉主的人，他侍奉的基础，他要知道判断的是主不是人，要判断他的是主而不是人。好不好，我们来看到第二节到第五节的地方，第四章的第二节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保罗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开始，我曾经提到过好几次，他就一直在讲人的智慧，神的智慧，那么讲来讲去，人的智慧，神的智慧的对比，不单在于传福音的方法，不单在于福音的内容，也不单在于神所拣选的人。在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看到说，神的智慧，人的智慧，也讲到我们参与侍奉的一个基本的动机。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到的，不论是布莱尔也好，不论是香港的回归，人一生的努力，人一生努力的付出，我们都希望什么？得到赞美，得到肯定。我们盼望得到谁的赞美，谁的肯定？通常都是人，我们通常希望得到的都是人。所以保罗在这里也听到人对他的论断或者评价，这个论断包括从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包括从一般人，甚至包括保罗他自己 这个人也包括他自己。在第四节的地方，他也提到，我不觉得自己有错，他也论断他自己。人怎么看人？人所看的都是从外在的条件，从外貌，从你的成就来评断。最近我读到一个新闻，蛮有意思的。在端午节的时候，在台湾的南部有一个冷冻公司的大老板，他姓王。他平时上班是开了一辆奔驰车子，在新台币大概300多万，非常好的奔驰的车子。那天早晨他就出去跑步锻炼。他出去跑步锻炼嘛，所以他穿着拖鞋，穿条短裤，然后穿一件汗衫，身上就带了50块钱的新台币，然后就去跑步锻炼。跑一跑他就口渴了，然后就刚好经过一个市场旁边，他就拿50块钱新台币，大概等于美金1块多，然后呢他就想跟这个西瓜摊的老板买一片西瓜。那西瓜摊的老板跟他讲，50块钱我根本不卖你，我要卖整个西瓜或者一半的西瓜，你50块钱你买不到的。那这个老板就非常的生气，他说你这个狗眼看人低，你我穿个拖鞋穿个短裤你就瞧不起我。所以他就一气之下就拿起手机叫他的朋友拿10万块新台币过来，然后就跟那个西瓜摊老板讲，我把你整车的西瓜全部买下来。好了，买下来之后，他发现旁边有一个卖鱼摊的卖鱼的也在笑他，他一火连旁边的鱼全部买下来。买了之后，他本来想把那些西瓜跟鱼全部倒到河里面去，后来他的朋友跟他讲，如果你倒下去你会被警察开罚单，环境污染，所以他只好分送给朋友了事。很好笑的是，但是人就是这样，我看你穿个短裤，我看你穿个拖鞋，我看你口袋里面就放个1-2块美金，我就觉得你没什么。人就是凭外貌来看。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提到论断这个字，你注意到在这地方说论断，论断原来的意思是好像一个陪审团在看那个犯人，很仔细的检查，好像拿个放大镜在看。哥林多信徒也这样在看保罗，好像就看他到底他的条件合不合适。所以那些论断有很多很不公平。然后保罗自己也给自己一些评价，就像我们自己也会说，哎呀，我反省反省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做得怎么样。所以第四节的上半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通常我们看自己都是越看越满意，都觉得我自己没有错，都觉得我自己做得挺好的。但是保罗在这边提到什么，他不是要拿这个来自夸，说我看自己我都觉得我挺好的。保罗重要的在这地方提醒的是第四节的最后一句话，判断我的乃是主。一个侍奉的人，他所要想到的，他真正的负责，他真正最后给他评价的是神，那个是他要想到的。那主给的评价在什么时候呢？他说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个判断就是当我们在基督台前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要来，我们要向他面对面来交账。在那样的时刻，什么都不能向主隐瞒，就像第五节这边所说的，主看透我们的内心很清楚。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他整个侍奉，他所想到的不是在眼前人给我一些掌声，人给我一些肯定，他也不在乎人给他的是正面的负面的论断，不是因为这样我就可以随便。通常我们想到说我只对主负责，我们听这句话听起来就是什么意思，我什么都不用负责，对不对？但保罗说那要看你是什么样的心态。常常我们会讲最后的审判，常常我们会讲哎呀，我们到基督台前都要交账，但这句话到底成为你负责任还是不负责任的话？一个如果真正是敬畏神怕神的人，在基督台前交账这句话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因为他想到他要面对神的时候，主耶稣不需要听你解释的。你注意第五节，什么叫做照出暗中的隐情，什么叫显明人心的意念，主耶稣根本不需要听你解释，主耶稣也不需要问你问题，主耶稣直接给你判断，你怎么解释都没有用。 这是一个怕神敬畏神的人，当他想到我面对神的时候我怎么办，他就谨慎。所以这句话我判断我的乃是主，是让他更谨慎在他眼前所要尽的责任。当然这句话也会成为一句推脱的话，也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向主负责，我就是谁都不用负责。当如果我们是朝这样的心态，是什么？你的心并没有真正敬畏神，你的心没有怕神。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好不好，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在传道书的第八章，经文翻到旧约圣经传道书第八章的第十一节，旧约圣经的801页，旧约圣经繁体的和合本是在801页的地方，旧约圣经传道书第八章第十一节。十一节这样说，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为什么？因为最后的审判还早，所以我现在我怎么样都没关系。这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他内心的态度。所以我刚说到在基督台前要交账，若是我们没有怕神没有敬畏神的时候，这句话是只是变成我们推脱的话，反正时间还早，反正我这辈子我不会碰到，到时候碰到到时候再说吧。当这样的时候，对主负责就是我什么都不用负责。但使徒保罗在这里他不是用这样的心，使徒保罗在这里说，被别人论断怎么样都以为极小的事，因为我要向神交账。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知道他面对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去向主来教他所做的。所以今天我们也遭遇到人的论断，我们也遭遇到人的批评，有时候我们会解释，解释的时候有些时候有用，他会听，但有些时候你解释了也没有用，因为可能这个人对你已经有一些看法，有一些偏见，你不容易改变。但其实这些都小事，真正重要的是我们面对主耶稣基督。就像我刚刚说的，主耶稣基督他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内心的意念，你根本想都不用想你要怎么跟耶稣解释，他不需要听你的解释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侍奉神的人头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内心存着敬畏神怕神的意念，我们内心常常想，我要在基督台前向我的主耶稣交账，我该怎么办？这个成为我们整个侍奉的基础，而不是成为我们侍奉的推脱。第二个，保罗提醒我们，刚看到的第一个是判断是神而不是人，第二个保罗在提醒我们，恩赐是来自神而不是来自人。让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的地方，第四章的第六节说，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在前面我们曾经已经读过 好几处经文，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有分派，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那我也提过说，他们在分派其实那是表面的，真正的是他们里面分派系也有纷争，他们嫉妒。那他们在比的时候，不单比说我是属谁属谁的，他们也在比这些使徒啊，这个使徒比较会讲到，那个信息比较没有内容，这个使徒的灵命比较好，那个灵命比较差。所以他们在判断保罗，他们在判断亚波罗。那既然他们可以判断保罗属不属灵，那他们一定比保罗属灵，他们才可以判断保罗。但是他们是不是比保罗属灵？并没有。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就讲到，保罗说他们是属肉体的，属血气的。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很不客气，第六节的地方保罗说， 你们在说我属谁我属谁，你们在说我效法谁效法谁，根本是假的。因为那个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在第六节的地方说，你们其实是自高自大。自高自大的意思，原来意思是吹牛。原来这个字的意思是吹牛，就是你根本没有那个条件，没有那个资格，可是你假装自己有。所以在第七节的地方，我们看到刚刚说自高自大是吹牛的意思，然后第七节第一句话就是说，使你与人有不同的，使你与人有不同的，原来的意思是使你觉得你自己高人一等，使你觉得你自己高人一等。你如果不是高人一等，你凭什么可以对人家指来指去，对这些使徒说你这个比较那样，那个比较那样。所以第七节每个基督徒都知道，我们都是领受的。第七节这句话我相信我们大家很熟悉，圣经常常出现这个教导，我们一切都是神赏赐给我们，都是神的恩典，我们都存着感恩的心。这句话谁都会讲，连慈济功德会的师兄师姐也会讲，他们也是感恩来感恩去。我想没有一个基督徒他敢这样说，我所有恩赐我所拥有的才能是我自己努力来的，我们绝对不会明白的这样说，我们都说我们是从神所领受的。但嘴巴这样讲，我们心里是不是这样想？恐怕是两回事。要不然的话，保罗不会在这里说你们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为什么保罗在这里会讲这样的话呢？因为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在之前其实已经提过，他们把神给他们的恩典当作是自己拥有的，然后呢就跟撒旦一样，就开始自己骄傲起来。从亚当夏娃的犯罪堕落，这个天性就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这个试探常常跑出来。我们明明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可是总是很容易就自己心里沾沾自喜，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跟大家分享我最近所遇到的一件事情。在过去几年时间，我可能有些弟兄姐妹知道，我是在远东广播公司，他们对中国大陆发射这些福音的广播、福音的节目。那我是他们的义工，我每几个礼拜就去录一些讲道，然后他们就做成 CD 片，然后到加州，最后是从应该是从关岛就发送到中国大陆去。所以也相当一段时间，我只知道这个侍奉就是福音的广播。就在前一阵子呢，我接到我之前在台湾教神学院的学生email 给我，他说他们在网站上面看到我的讲道，不是我们教会的网站，是有另外一个网站有我的讲道。那他就来问我说他可不可以采用我的讲道。那我就很纳闷，这个福音广播不是就这么发送出去，怎么还会在网站里面？后来我去查，我才发现说原来远东广播公司他不单发送福音广播，也把这些讲道的录音放在一个网站上面，然后做成一个一个不同的系列。那我的学生就告诉我是在哪个网站，然后呢不讲还好，然后一讲了，那我就去看看，然后就上去看。哎呀，一看了心里好高兴。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哎呀，这就是某某牧师、某某牧师的名字列在那里。然后呢，点阅我讲到的，还人数还蛮多的。弟兄姐妹，若是你，你会怎么样？心里面就很高兴。然后呢，你会隔两天再去看看人有没有再多一点。当我第二次去看的时候，神的话就临到我。话语恩赐是谁给你的？你怎么可以沾沾自喜？神马上就责备我。弟兄姐妹，这句话真的是很容易讲，哎呀，我是领受了神的恩典。但是你一听到一些肯定，一听到一些掌声的时候，当你心里面开始沾沾自喜，那个试探就这么来了，就这么来了。所以保罗在警告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如果我们在判断别人怎么样又怎么样，不论是他属不属灵，不论是他有没有恩赐，不论是我们轻看他的才能，当我们在跟别人比的时候， 我们已经把神给我们的恩赐看成是我们自己的，这是很大的试探。当我们把恩赐看成是自己的，我们就开始高举自己，我们就成为不是领受的。圣经一再提醒我们，我们所有的都是神所给我们的。为什么是神所给我们的？因为我们的生命的根基是神所赐的，不单是我们的恩赐，我们能够存活都是在神的手中。最近在台湾，在两岸啊，在国内一个蛮有名的人叫林百里，他是做这个在台湾非常有名，他做这个手提电脑是全球的出货量最大的一个公司，叫广达电脑。这个公司的应该是董事长叫林百里，这个人他赚了很多钱，我也看过他许多的文章。前阵子他得到肺癌，马上把所有的工作全部放下去治疗。你再大的财富，你再多的才能，你命都没了，什么都空的。他的弟弟在去年也得了肺癌，然后今年初的时候轮到他自己。他深深的感叹，你那些才能有什么用？你那些智慧有什么用？如果你那个根基没了，算得了什么？所以不是只有还没有信主耶稣的人，我们在说我们要记得我们生命根基在乎神。当我们在侍奉神的人，我们也不要忘记这一点，不要忘记恩赐是神给你的，生命是在乎神的手中，神可以给你，神也可以收回。最后一个，我们来看到使命是来自神而不是来自人。今天我们有三个来自神不是来自人的。使命是来自神而不是来自人是什么意思？也就是我今天讲到的这个题目，侍奉主的人只是一块踏垫。好不好？我们来看第九节和第十节。哥林多后前书的第四章第九节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最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是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好，我们再看到十三节，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这个地方第九节的地方说，提到说列在幕后的，然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这句话其实跟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十四节，记不记得那段经文也非常有名，谈到基督的香气那段经文。其实这两个经文是有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场景，就是讲到在罗马帝国，当一个将军他为国家得到领土，新的疆土，然后能够俘虏至少5000个敌人以上的时候，他可以凯旋进入罗马城。然后在这个凯旋的行列当中，有秩序的，前面有官员，前面有这些战利品，然后有一条白牛要献祭的，那有掳掠到的敌国的这些皇室的国王啊，这些官员，然后呢有那个凯旋的将军，那前面他就是那个祭司，基督的香气就是祭司摇那个香炉，然后这个凯旋的将军的后面有他的亲属，他的军队，最后就是那些战俘，那些他打胜的那个国家那些失败的小兵排在最后。保罗在这里讲到的列在最后定死罪的囚犯，就是指这些人。这些被打败的军人，他们准备的是什么？准备去死，准备要死的。他们在这个行列完成之后，他们就准备被砍头，准备被丢给狮子吃，这是他们会遭遇到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使徒或者跟随耶稣基督要侍奉主的人，你们是定了死罪的囚犯。为什么保罗会用这样一句话呢？弟兄姐妹，如果你回想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耶稣说凡跟从我的人要怎么样，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记得耶稣受难的故事吗？谁会背十字架？ 是被判了什么刑？死刑的人。背十字架背到最后是去哪里？是去死。背到那边终点的时候，就是你自己被钉上去。这不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吗？定了死罪的囚犯。一个侍奉主的人，就是耶稣说你要跟随我做我的门徒，你就有这样的预备。所以既然一个命都快没有的人，那人怎么对他有没有关系呢？无所谓。所以十一节到十三节，保罗列出了好多侍奉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所会遭遇到的各样的事情。那特别是最后一句话说，看作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污秽的意思原来是垃圾，然后万物中的渣子是没用的东西。所以 这两句话原来的意思就是，你在扫地的时候扫到的灰尘脏东西，或者你清洗身体的时候出来的废物。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垃圾渣子本来是不是废物？不是的，垃圾渣子本来是有用的东西，当你用过之后就变成是废物，废物就要丢掉。一个侍奉神的人，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有时候会到那样的地步，废物比踏垫还糟糕。踏垫你进来教会的时候踏一下，出去的时候还踏一下，还有用。废物是你连存在在那里都没有。废物是人不会对你说一声谢谢，而是把你丢了。为什么侍奉主的人心里面要预备这样子？因为第十节的地方说得非常清楚，我们为了基督的缘故。这句话我们常常听到，为了基督的缘故。为了基督的缘故是什么意思？为了基督的缘故不是说我在侍奉里面遇到一些委屈，我就咬着牙说我为了基督的缘故我忍受。为了基督的缘故是我想到判断我的是主耶稣基督，人对我怎么样不重要，人对我的看法是怎么样无所谓，因为重要的是我想到我要面对的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在以赛亚书的第41章有一处经文很有意思，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第41章13节14节，神在这里对于一个侍奉的人他有很好的提醒。在851页，旧约圣经的851页，以赛亚书41章13节14节，41章13节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弟兄姐妹，你特别注意第十四节，你看十四节一开始他说什么？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前面提到以色列是神的仆人，雅各是神的仆人，神要帮助他，神要刚强他，要搀扶他的右手，说不要害怕与他同在。但是神也提醒他，你是什么？你是虫 worm， 不是人。不要因为神给你恩典，不要因为神使用你，不要因为神帮助你，你以为自己多么怎么样，你是虫。神帮助你，神使用你，但是你依然是卑微的。所以又回到第二个，刚刚我们说的第二个，恩赐是出自神，不是人。既然我们本来什么都没有，既然一切都出于神的恩典，既然我们本来只是虫，那人怎么样对一条虫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好计较的？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保罗，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这一段经文，保罗在教导我们什么？保罗在教导我们，一个侍奉主的人，神借着侍奉的难处，其实要致使我们的老我，要致使我们那个老我，什么样的老我？ 老我总是喜欢人的掌声，老我总是喜欢凸显他的自我，老我总是喜欢世间来的赞美。但是使徒保罗教导我们，当我们能够成为侍奉主的人，那个新生命，我们要记得，我们要的是神的掌声，不是人的掌声。那个新生命要的是神在我们侍奉中凸显，而不是我们自己凸显出来。我们要的是神的赞美，不是人的赞美。还是回到最根本的，人的智慧跟神的智慧。今天你不论在什么样的侍奉，你到底是用人的角度在看，还是用圣经教导我们神的角度？你在乎的是人还是神？那我们再用一个故事来做结束。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可能我们当中有人很听过，史丹佛大学是怎么来的。有一次有一对老夫妇穿着非常朴素那种方格子的呢衣服，一看就知道是那种美国乡下人那种样子，然后拿个包是用手抱在这里的。老夫妇去哪里呢？去找哈佛大学的校长。那他们就去找那个秘书，说我们想见见校长。那这秘书一看这两个糟老头，就不理他，说你们有没有跟校长约？他没有。那两个人他说没有约，那你就等等校长有时间。两个人等了三个小时，那个校长他秘书跟他讲说，哎，那两个人还在那边等啊。说好吧，那就让他们进来。等了三个小时之后，总算见到哈佛大学的校长。然后校长就说我很忙，看他们两个乡下人，就说我很忙啊，没时间，赶快，你们要说什么赶快。这个老先生就讲说，我们的儿子读哈佛大学，读了一年之后他生病就死掉了，但是我们从他的日记看见他很喜欢哈佛大学，所以我们就想能不能捐一点钱帮学校盖一个房子，然后呢纪念我们的孩子。那这个校长就很生气，说你们这种人在搞什么，哈佛大学哪是哪个大楼挂谁挂你的儿子的名字挂来挂去的，那还得了，每个人都想这样，那不行，那你们也没什么钱，你们知道一个大楼要多少钱吗？好，出去出去。那这两个老人家就也蛮失望的，就回头就走了。然后当他们走到门口就问那个校长说盖栋大楼大概要多少。那他们校长说至少要两三百万美金了。哦，他们一听就哦，然后就走走。但要离开这个秘书的办公室的门口，说就回头说一句话，说早知道只要两三百万那就容易了。后来这对夫妇就到加州去，就创办了史丹佛大学。他们是非常非常有钱的人。或许你觉得很好笑，或许你觉得哎呀，人就是这样，看看人家穿的这个比较土里土气的。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价值观，包括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岂不是如此吗？我们岂不是如此吗？我们看的人的外貌，我们在乎的人的掌声。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你今天侍奉的焦点是在哪里？是在神呢，还是在人？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恩主，当我们想起保罗的话，当我们想起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惭愧，我们的老我常常管理我们，以至于我们的侍奉在乎的就是人的掌声，人的肯定，以至于我们的侍奉我们所追求的就是自我凸显。我们常常为了自己能够做一些事，听到一些掌声，沾沾自喜，高兴得不得了。主啊，赦免我们。我们嘴巴常常说感恩是出于神的，但我们回头又把它当作自己的。 愿父神让我们常常带着一颗反思的心，更求你的灵不离开我们，鉴察光照我们，让我们说我在基督台前要交账的时候，不是一句不负责任的话，而是一句害怕神的话。求你的恩在我们当中，你的话语发出能力，不突然收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来求，阿门。